一部最重要的经典，大智慧能够到达究竟涅槃的境界的一部最重要的经典。所以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这么多人诵，早课晚课小孩子的学习也是从这部经典，这家户愈小的一部经典。好，注意看，说上两个字一彼岸，下两个字翻译成道。那么有的人的讲法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因为对字的认知不太相同，所以啊，有时候翻译的有点出入。但是我们晓得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的，也就可以。生时必此岸，烦恼遇中流，就中间的河流。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地方坐船通过这个河流才能到达对岸，那么涅槃就是彼岸呢、啊、涅槃就是彼岸呢、啊、彼岸就是不生不灭的彼岸。修习怎么样修行，大概分三个阶段。说三贤为经过一大阿僧祇劫，三贤施住、施行、施回向，菩萨的施住、施行、施回向称作三贤。道力比较差，为烦恼所缚，意思他还不能克制这个烦恼啊。所以就是圆波罗蜜，所以圆波罗蜜就是说到达彼岸还很远的意思啊，还有好几百公里啊，离得太远了。从初地到七地，那么就经过一大阿僧祇劫，这一至七地啊，那么从初地到七地菩萨也必须经过一大阿僧祇劫，道力慢慢的增，能够服这个烦恼，名叫做进波罗蜜，接近了到彼岸的功夫了。八地到十地菩萨再经过一大阿僧祇劫，道力就比较强，能够进也能够服烦恼，所以进服烦恼名大波罗蜜，那么就是大，这个大就是到达的意思。看四十六页，心，那么这个心呢是中国话翻译，这个心的解释，这个的也很多。简单讲，这个心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精要啊，这精要这圆这最重要的。那么圆就是说圆满的中道的实相的道理，圆这个心呢就像人的心脏，人的心脏一停人就要死。那么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讲实相啊，所以在大般若经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这个持戒力啊，那还是初步的功夫，要把般若悟到实相才是列为最究竟的。如果一个持戒的人不会归到悟入实相的道理，那么持戒多福，他有福报，有福报。如果没有无相无不相实相的道理，持戒是升天，因为没有空一切法嘛。所以在大智度里面把般若实相的道理列为最重要的课程，持戒啊当然很重要。 但是以实相的持戒为最重要。说持戒无持戒相，名真持戒人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就像我们人的心脏一样，为百体之要，意思就是道理要合乎中道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在世间人来讲，比如说有草木心，草也有心呢，花也有心呢，树也有心呢，这也产生一个心字。这无情之物啊，只有生长啊，没有什么作用。草木的心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生理物质的这个五脏六腑的个肉团心。哦，我们的心脏肉团心，这只有形质，完全没有知觉的，就是肉团心。第三个就是缘力心，那就是我们第六意识专门攀缘的，第七意识的专门执着的。缘虑，虑就是思虑的虑，一天到晚烦恼这个烦恼那个。我们无量亿劫以来生老病死来作为生死的题材，就是这个缘力心。这个缘力心来自于多种的，第一，缘力心就是对真理不能透视，妄想颠倒所产生的；第二，为欲望所驱使；第三，对死亡恐惧。所以交织成现在以及未来对死亡的恐惧，变成我们的缘力心。而且众生又是莫可奈何，因为他没有碰到佛法，没有碰到佛法，今生今世的生命就完全掌握住在过去的习气当中，过去的习气一直存留到今生今世。他虽然学佛道理不强，没有开发本来自己的面目，没有真正自己的东西，没有真正自己的东西，见到境界这就会转，他见到经济境界就会转。佛是随缘不变啊，这众生是随缘就变，随缘就变，随缘就变。哎，所以这个缘力心呢，是我们的生死的根本，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。第四种心呢，就是精要心，就是用比喻的啊，比如这个木板画个圆圈，哎，那个中心，哎，中心啊，高雄市的中心在哪里呀？哎，这个比喻，这个精要心就是比喻的心。所以我们已经讲过，草木心，就肉团心；第三就圆力心；第四个精要心；第五呢，那就是真如心。那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课程，就真如。这真就是不假啦，如的当然就是不变啦，不动的啦。那么这真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远离颠倒梦想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东西。如就是不变的东西。我常常用一种比喻，因为我过去喜欢看这个电影，我一生一世最大的嗜好啊，也就是很喜欢电影，看电影。当然很穷了，也没有什么金钱常常去看电影了。不过说，如果说你问我说我的兴趣是什么，我喜欢看看那个导演的手法是什么。所以我在讲经说法也常常用电影来比喻。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啊，看到可怜的啦，会哭啊。有一种人慈悲心怜悯心比较重的啦，那么如果演喜剧啊，就会笑了，哈哈大笑啦。啊，那么演这个偷金的啦，就会让你起贪了，哦，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电影啊怎么演啊， 就很逼真，说还有就像火烧摩天楼啊，哦，这个是很恐惧的啊，这个灾难片啊。那么演一直演到最后，哎，电影一结束了，就剩下一块银幕而已，什么都没有，了不可得。我们众生自己扮演一个主角的角色，认为这个地球是随他而转的，人都是会幻化成自己是宇宙的主宰者，他不晓得是原生湮灭的东西。每一个人都刚愎自用、骄傲、狂妄、自负，认为这个地球是随他而转动的，这个地球是为他而生存的，他扮演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主角的岗位。正因为有这种心，所以我们用执着妄想心，然后看出去的就像我们在看电影的荧幕，而你演的就是里面其中一个角色。殊不知我们所演的任何一个角色看到最后就是一块白布而已，里面也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，也没有所谓的灾难，也没有所谓的可怜的，也没有所谓的鬼怪的啊！看到那个这个鬼片呢，晚上就不敢睡觉，是吧？我们颠倒梦想，认假为真，正因为我们没有真如身、真如心，我们有真如心透视的强烈的智慧、超越的这种智慧在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动到这个念头的。我常常用这样比喻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去舞厅，好，我去看人家跳，但我不跳舞了啊。其实我去舞厅，我在这样坐着，也喝咖啡啦，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看他们跳。你说你我们怎么会迷惑颠倒呢？哎，怎么迷呀？你因为你内心已经很清楚，这个是生灭法的东西。你化妆化的这个女孩子化的再漂亮，你晚上在睡觉也会老迪哥诺。这个电灯，这个只是蓝色、绿色的闪光啊，那么这个会破坏我们的眼睛的。然后这个四声道的顶亮度，那超过七八十分贝，那么就会震耳欲聋，那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耳朵。我们在错觉当中做了，就像我们这样子的心境到那一种场合去，你叫我们怎么样迷惑呢？怎么去颠倒呢？你说怎么如何颠倒起呢？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东西了，你从哪里颠倒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这打牌是吧？打的这个几天几夜都不吃饭呢、啊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你没有这样会死吗？所以，一个学佛人的快乐，不是说你世间人喝酒打牌玩女人跳舞你可以比的，没有，我不必搞这一些，我这样坐着就啊非常舒畅啊。拥有大智慧的人，他就拥有真正的生命的。我整天在房间里面，我也不会觉得无聊啊，我也不会找人说，哎，你跟我讲话这么好，我很艰苦呢。啊，我一天到晚，我像我昨天看书，昨天十二点半睡觉，三点就起来，三点多，我就看光无量寿经，就看到六点多，整个晚上没睡觉，我觉得很快乐啊。是不是啊？我不需要伴侣啊，我整天关在房间里面看大藏经，也不是说，哎，不理你节外边要给他倒看，你神经病，你也不会有这种心态。那么因此学佛就是一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学习在24个小时里面就能够不借任何的依靠，而当下就是解脱，不借任何的依靠。 我们人，你依靠这种东西，将来就会这种东西会让你失望跟痛苦的。你要记住师父这一句话，我这句话体会了十多年呢、啊。你依靠某一种东西快乐，你就必须靠这个东西，就会让你痛苦。不要邪火，不要学佛，不需要。哎，所以有很多人就看来师父整天在看书，这用功，那人奇怪也没有说，就需要很多的伴呢、啊？没有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子。因此，这个真如心呢，不要说全部显现了，你只懂得这个运用哦，那一种生命观，那一种智慧，而且那一种烦恼，你现在想要烦恼，你都不晓得你要烦恼什么，你要烦恼什么啊？你既不怕死，你我最重要的不怕死。那你烦恼什么？所以我常常讲啊，我们去这个地藏殿里面啊，看看那个死人的骨灰啊，看着都是十几岁就死了，二十几岁，我青天佛陀39过本了，过本了，其他生命都是多的，多的就拿出来贡献给佛教啊，所以我不觉得我现在在贡献佛教，因为我这是多余的嘛。对不对？多余的生命嘛，啊，因此啊，我们要是悟到这个真如心，你随时都会回光返照，而且安住在最安详、最知足的生命观里面。这是我们今天在讲真如心啊。底下经翻译就是修德罗，翻译的意义啊很多。简单称就是贯摄常法，贯就是贯穿佛所说的一切教义，令不散失，就像用这个线把这个珠子、啊、把它贯穿起来。我们这个佛所说的一切的教义啊，你一定要用经典把它记载起来，使这个佛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不要分散开来。小圣的阿含经叫讲三法印，那么就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，哎，那么就好好的在阿含的思想发挥，哎，如同一性贯穿起来。这经第一个意思叫做贯，就把佛讲的这个道理啊贯摄起来。第二摄，就摄持应度的众生，这个某些众生呢、啊，他看到随便看到一部经典，包括随便听到一卷录音带，素是有善根的人，他就马上能够进入；而素是有破坏到佛法的人，他一碰到邪师外道的。过去有很多的信徒，他碰到青海的徒弟呀、啊。啊，青海的徒弟，那么他总是说佛教是正法嘛，那么青海这个是旁门走道嘛，那么他用他的办法，他认为那个是唯一的路，唯一的吗？啊，那么也很多人信他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在我们的角度看，我们知道那个是邪法，佛讲的，包括成佛都不可得，何况你听你自己的声音呢？那教人家听自己的声音，听在后面，后来有什么鬼怪的声音呢？那么他好意啊，就一直想要去度他啊，劝化他。有的能够劝了，有的没有办法。你去劝这个一贯道的或青海的徒弟啊，或者是相信呢 啊这个电视那个在演讲的那个在家居士啊，在家人呢、啊，你去讲他就认为你在诽谤人家。他就是会认为你在诽谤人家。所以佛陀真是伟大啊！你看佛陀在那个《弥陀经》里面讲那一句话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看这个佛讲的话真是不得了，不可以少善根，就是你要不是生生世世种的善根呢、啊， 好，再加上今生今世的欣喜，我就劝你们一直在听经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、啊。要不然你们就在家里好好的阅读佛经啊，不可以少善根呢、啊，还要福德，还要因缘啊。你想想看呢、啊，不得了啊，得生极乐世界呀、啊。你看这佛那个讲的话，一句都没有多，也没有少，哼，刚刚好，这个将将好。你说这个青海的这个徒弟呢，他认为他师父是很伟大的，他你讲他认为我们在诽谤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因为他信他嘛，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徒弟，省省你的力气吧，他能进就进嘛，不能进就出嘛，佛法如大海嘛，唯这个信能入嘛，唯智能度嘛，对我们佛法正法没有信心的，你讲什么真没有用啊！像我常常赞叹我自己，我是世界上很聪明的人，我渡得了就渡，我渡不了我就渡我自己的肚子去吃饭呢，去吃饭呢，真的，我这个人我不会是因为你信佛不信佛啊，我痛苦啊怎么样，我不会信佛，你信不信，你说我的本性有没有增有减，那也不增也不减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多一个众生来信佛，你说我得到什么？少一个众生来信佛，你说我损失什么？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不增不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不信，那你把生死自知度外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嘛。所以这个摄持应度的众生呢、啊，就是说他与佛法有缘，这很奇怪啊、哦。与佛法有缘，你信天主教20年，他一样改成佛教徒，这很奇怪啊。啊。你一贯道的讲师啊，那点传师啊，多少人啊，他说哎，慧律法师啊，我改变了、啊、你不要在讲经的时候帮我讲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好吗？我说你只要改变了我就不讲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，错了就错了嘛，走错路了嘛，是吧？所以最可怜的人啊，是闻到正法而不改变自己，那是很可怜，更可怜的是拿正法然后把它扭曲歪曲，然后乱讲一通啊，有啊有啊，有的人拿慧律法师录音带听一听啊，他本来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他现在懂了，然后把我的意思扭曲掉，然后就讲给别人听，讲给别人听，讲给他们道亲听啊，然后说这个是我道路他的啦，嗯，很可怜啊。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悟到，他明明听我的录音带，然后他对别人讲这是我自己悟的，你自己悟就自己悟嘛，我也不跟你抢饭碗，你怕什么？哎，所以啊要学随缘啊，要学师父这样，你有缘你就来，没有缘就拜拜，嗯，再见再见，嗯，你能怎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讲，我一生一世现在过得最快乐，嗯，最快乐，太快乐了，因为我已经悟道，你要叫烦恼那不可能的。第四法，法就是四海而皆准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常啊，就立万事而不异。我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同学听，我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你相不相信呢？你也可以相信吗？我也可以不要相信吗？释迦牟尼佛说人有生老病死，你相不相信呢？这就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了，你信也是要生老病死啊，你不信也是要生老病死啊，这个常就是不管你圣哪一个圣人讲的，你都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，就无常啊。所以我说这个主宰这个世间的不是国王，也不是总统，也不是法律，也不是政治，也不是金钱，主宰这个世间的就是无常，无常，这是万事不易的道理，永远无常这个世间。所以道理一讲出来就让人家没有办法辩驳，这就是真理啊，你怎么辩呢？世间为苦，这世间本来就苦嘛， 啊，有的人说，哎，师父，我怎么没有感觉？我说，现在不是没有感觉，很快你就会感觉，你爸爸妈妈很快就会走了，你兄弟姊妹再来，你很快就会生重病开刀了 ，operate， 你到这个医院去看 ，hospital operate room， 手术室，你进去看看那个割的，那在割什么东西的，啊，像杀猪一样的，把刀呢开开，舔开，啊。胃肠啊，大肠小肠啊，才发现啊，这个是一个躯壳啊，这是一个躯壳，要看得破还很不容易呢，啊，每天还要挖粪呢，还要为这个躯壳挖粪点眼睛呢，啊，这常立万事而不易啊，法就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所以佛讲的真理耶。人家讲的是这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一教经里面呢谈到啊，他的徒弟也谈到说，哎，他徒弟赞叹释迦牟尼佛说，哎呀，日可令能呐、日可令能呐、水可令热，佛所讲的语言呢、不改变，佛讲的四谛真理永远不改变，就是太阳可以让它能呢。哦，这个水可以让它热，海水很冷嘛，可以让它热，热起来啊。佛陀所讲的四谛真理永远不改变。你不是像基督教讲的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在七千多年前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你也可以相信，也可以反驳。佛讲的四谛道理，你怎么样反驳它？世间是苦的，你不相信吗？不相信呢，到医院去看看，到战场上去看看，到伊拉克库德族去看看呢、到这个世界各地去看看呢、到电影演艺圈里面去看看，他们多苦啊，哪里都是一样的了啊、好，这个经包括贯彻常法，那么我们再根据阿毗昙心论呢，经含有五种意思，那就是这个就是增加的资料了，啊，做一点笔记对你有帮忙的。经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就是出生，出生一切诸法，意思就是说经能经典能够产生一切种种的解脱的法，使你的生命绽放无量的智慧。无量的光明，让大智慧引导你走向真正的人生，包括现在的幸福，幸福，幸福啊！出生一切诸法。第二，涌泉，三点水加一个勇敢的勇，泉就是泉水的泉。这个经典呢，啊，意味无尽，道理意义的意啊，忠孝仁爱心地和平的意。味道的味，意味无尽，如源泉滚滚。哦，这个意味啊无尽，就像这个泉水啊，源泉呐、你水源的源呐、泉水的泉呢，就源泉呐、滚滚而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好好的研究佛法，里面就有具足无量无尽的道理，如涌泉般的涌上你的智慧心头。这是经的第二个意思。经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三，显示的意思。显示就是这个经可以阐发，阐就是一个门，中间一个单啊，里面一个单字啊，单双的单，这念阐，就是发扬光大，这阐发一切义理，就是显示。第一叫做出生，第二叫做涌泉，第三叫做显示，能够显示一切义理出来。我们今天要是没有经典呢、那麻烦大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旁边要开个佛教书籍呀、今天呢又进了34箱的书啊！我常常劝导中有空你到佛教书籍去走一走，那里面的书买几本回去看。哎，师父啊，有没有打折？有，打9折。 拜托，一本一百块，我们拿来就打七折，打了九折，才一本书才赚了一二十块，我们摊个底十一啊。那其实那是给你方便的啦，给大家方便的啦，看看那个书有多少啊，你看看呢。啊，以前人家说我们书籍的书太少了，我怎么去叫一堆来？我看你个嫌伤少喂，看到你戆伊都哎呀，我开这个佛教书籍的，最重要的就提升我们的文化教育、佛学的精华。所以有很多人来师父这里说，哎呀，我们要买一部书就很麻烦。我说好啊，开个佛教书籍啊，要买的人就过去。哇、哦，今天来了很多书，吓死人了，里面很多书我都没看过的，啊。第四个就是神墨，神墨就是一个黑啊，在一个寺啊，绳子的神，神墨，神墨就是辨别邪正曲直。神墨，如果你是做木工的人呢，你就会知道，做木工的人，你绳子一拉，然后里面一弹那个黑色的。哎，然后就哎裁下去就很正了。神墨就是辨别邪正曲直，就经典经过三法印或者经过一十相印就可以辨别是正邪的。第五叫做结幔，打结的结，幔是一个头发底下一个幔字啊，头发的发底下那改掉，改掉浪漫的浪漫的漫那个右边啊，右边，浪漫的漫是三点水啊，然后三点水除掉，再加右边那个啊，就一个发，头发的发，然后发底下那个不要改成一个漫，结漫就是一离连贯，没有散乱的意思，一离连贯。没有散乱故，就是结幔。好，我们来看五玄底下开义啊。那么《波罗波罗蜜多心经》五玄，那比拿起来就是根据天台宗的思想，未讲经前先谈五重玄义。这五玄就是一部经的纲领。五重玄义这是根据天台宗的思想啊，所以我们准备把白法明门论讲完，我们就要讲教观纲中科释、天台宗纲要两本，现在在印了，用一年的时间把天台宗的思想讲一个段落，然后用一年的时间把唯识的思想讲成一个段落。哇，那以后你们自己看经典，那也就没有什么困难。因为目前来讲，调查起来的唯识学，大部分的人都听不太懂，哦，所以我们先谈一谈天台的，但是也不容易啊。第一叫释名，释名就是题目呢，解释题目叫做释名。啊，就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显体，显体就是一经的旨归，意思就是说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它这部经所显的体性是显什么？是显三法印呢，还是显中道实相呢？啊，本经以中道实相为体。中道就是不偏空不偏有，实相就是无相也无不相，以中道实相为体，那就是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的旨归啊，显体以中道实相为体性。那么这部经的中，把笔拿起来，这中就是最重要的，教你怎么修行的明宗，这个宗就是最重要的，来告诉你怎么修行，哎，就是修持之法。 所以明宗就是重要的，来说明什么是最重要的啊。这一部最重要的是叫你一心三观，一心三观，那么就是空观、假观跟中观。有来听观无量寿经的人，那就听了很多。所以空观，那是一切法因缘而成，当体即空。假观就是不坏假名，随缘安立假象，虽知是空，但是不坏假名。那么空假圆融，当下就是中，即中是除是显的意思啊。中道非真实意啊，非中，中道是圆融意，是圆融的意思，其实没有中道。空跟假配合得很好，当下就是中。一心三观，这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这是因，因是三观。那么果是三谛，果是真谛、熟谛、中谛啊，就是你修空观到最后是显出真谛出来。就因谛来讲是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就果谛来讲是讲真谛、熟谛跟中谛。所以修空观得到真谛，修假观得到熟谛。所以这个华严经啊，里面讲的说二谛融动三昧印，二谛啊，二谛那是真熟二谛，是吧？融通三昧印，那就是中道。哎，是持戒以一心三观为中，那么修中，中观就是中道。变用呢，任何一部经它的作用都是灭恶，都是啊修善。任何一部经啊，不是灭恶就是从善。如何叫你啊来制度度他，所以这部经也是不例外。及其功用啊，以此法治他两度，制度和度他。判教就是五十八教里面，本经在第四支。五十第一叫做华严时，是佛成道在菩提树下先讲华严经。凡夫看只是看一个比丘坐在菩提树下而已，所以三七日华严经，其实佛已经在讲华严了，我们凡夫看不到。第二十，佛认为讲华严经太深了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小根器的人如聋如哑，也没有办法讲这个华藏世界的那么庄严。所以说不读华严不知佛教的啊的富贵啊，没有读过华严经你就不知道佛教有多富贵，那种华严呢 的境界啊，就是华藏世界啊，那种庄严呢、可是啊众生业障重啊，也看不到啊啊。所以佛第二十就讲阿含，没办法，华严太深了，就讲阿含经，就讲诸行无常啊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境啊，是一切法诸行，你一切的造作都是无常的。这个世间没有所谓的追求，你所有的追求都会让你失望，都会落空的。这个世间不值得你这样追求的，你要早日觉悟啊啊！所以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一切法本身就不是真实性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不真实。这个我不是一个肉体的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树没有真正的树相，名无我，一切法无我，不是只有肉体无我，什么法都无我。桌子没有真实的桌子相，一切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。啊，那么涅槃寂静，那么就只有不生不灭的。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，这阿含的思想。方第三十就是方等，方等就是片十方平等嘛，简单讲就是方等就是大圣教啊。方等时， 这华严时，第二叫阿含时，第三叫做方等时，就是大圣教的啊，讲方等经典啊，像观无量寿经就是方等的经典。第四就是般若时，般若，那么般若释迦牟尼佛讲的最长，就是22年。释迦牟尼佛讲了般若，讲了22年呢，所以呢，600卷大般若经啊，就是佛20几年所谈的，啊，这可见般若是列为最重要的，因为般若是讲实相印嘛。任何一个人成佛，都必须要通过这个般若实相印嘛。最后叫做法华涅槃时。最后讲《法华经》，讲《涅槃经》，那么有通五识，有别五识。那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时间不够，因此就知道说啊，简单讲一讲，就是说即五识教相本经，就是在般若时，就般若就第四个时，意思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是在般若时所讲的，47页。唐三藏法师玄奘译，我们受到这个小说的影响啊，西游记的影响，所以从小都叫玄奘大师成三藏法师，从小就是这种观念，后来才发现这样讲啊，有一点误会佛教，认为三藏法师就是玄奘大师啊，唐三藏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唐朝有一个通达三藏经律论的法师，名字叫做玄奘大师，所以以后只要通达三藏的通通叫做三藏法师。这三藏法师不是专指玄奘大师，你比如说鸠摩罗什大师，他也是三藏法师，是不是啊？三藏大法师。所以只要通达贯通经律论的，通通叫做三藏法师。那我们只要通一藏就不得了了，通三藏你开玩笑，通几本经典已经不得了了，通三藏这是何等动物啊！啊，人的一生呢，不要说把大藏经看完呢、啊，人的一生你能够把阿含经、把大般若经看完呢、啊，就不得了了。人的一生呢，啊，那其他的论就更不用讲了。有一个人呢，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啊，他好像有点受过高等教育啊，啊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啊，然后他来就是就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是慧理法师吗？他说，嗯，哎呀，你佛法讲的都那么浅呢、啊？我说，哦，像你那讲那个智慧人生，哎，这个太简单了啦。啊，楼下里面送的那个书籍，那也很简单的。我说我现在很忙，我说你等一下，我去拿一本书给你看，我就拿《成唯识论》。我说你看，你翻一翻了、啊、哈，翻一翻，我在忙。哎，你翻，哦，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很久古呀，我来点我经料，我在切一个，怎么样啊？我拢无。这人众生狂，我就会用一种方法给他，反正我也不爱跟他讲这样，对不对？也成唯识论给他看了啊！你们听的那个才唯识简介哈，还没有讲到成唯识论啊。窥基大师做的成唯识论，我已经看过3次啊！啊，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学们说，要做一个法师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，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。随随便便用一个月、两个、一年、两年，不眠不休就可以当法师的，那还早得很，还早得很。啊，那么因此啊，对这初学者，我们也不要伤害到他啊。有的人很狂， 那个很狂啊，那个讲的经都是那么浅的。哎呀，这不了解法师的慈悲跟用意了啊。因此啊，三藏啊，讲实在话，要通达三藏的，我看在台湾省来讲，我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的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的了。在台湾比较有名的，那就是印顺老啊，那印顺老那是了不起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唱功啊，这就比较很有名的。当然，其他法师也很了不起啦，或者行云大师啦。我看他们也没有说我是三藏法师啊，我好像没有听过这样讲哈、哦。没有一个人敢自己称为是自己是三藏法师的了。啊，那当然了，他们都不敢这样讲的，那我就更不用讲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己称呼的，称法师已经很惭愧了，以法为师啊，以法师人啊，以这个法来作为自己的老师，还以这个法来教导众生，才够资格称法师啊！你想想看，哎，这三藏，哇、哦，那还得了啊，那不得了啊，经律论都通，哦，不敢跟他这样讲。所以我也只是一个普通通的出家众而已啊，普普通通的，我把懂的讲给你们听，谁敢自己称三藏啊？一藏都不得了了。再来看玄奘大师的列戒啊，那用简单的，因为玄奘大师我们在唯识学里面就已经讲过了嘛，啊，唯识简介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么是眼识尘世啊，啊明慧啊，你这个念慧嘛哈，13岁出家洛阳净土寺哦，在洛阳净土寺啊，啊，那么这13岁就出家，那么俗姓姓陈，哦，所以姓陈的人很伟大呢，姓陈的人刚才出一个玄奘大师。啊！问戏里面，刚才出去妈祖，刚才大家拢在拜啊。哦，恁姓啥？且看恁祖公啊，较高的，摕一个来做代表哦。啊，姓杨的敢有？啊啊，姓林啊，姓卢的，卢意思恁有较伟大哦，姓卢的你看。啊，妈祖算姓林的较伟大。哎，所以听讲姓林的较伟大，北港妈祖庙。吼吼哎，人咧讲讲妈祖是观世音化身，吼吼，你也看，因为寺里面观世音菩萨，哎，也不错，嗯。贞观三年也是西元629年，啊，这个我查过了，西元629年，啊，唐太宗贞观三年西行到印度。经过128国，这个128国不是全世界的，是印度当时候小一点点，就是小国一点点，就是小国啊。你128国，你不要认为它是游行全世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128国就是路过哦，路过的，那有小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国家，有128个国家。留学中印度的摩揭陀国那南陀寺。那兰陀寺，这个那兰陀寺，我有看过人家去印度照回来的相片，哇，很大很大了。这个据说里面的学生有一万多人呢。那时候，我们中国第一个留学生，那就是法显，第二个就是最伟大的。唐三藏法师玄奘大师，所以玄奘大师还不是第一个留学，但是最伟大的是玄奘大师啊。中印度的，因为印度当时候分成5个天竺，就东天竺、南天竺、西天竺、北天竺还有中天竺。那么中天竺就是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兰陀寺，受业于戒贤论师。这个戒贤论师早在玄奘大师还没有来以前呢，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他 一直想要入涅槃，可是菩萨不给他入涅槃，还不准他入涅槃呢，还不准呢。因为这个戒贤论师，这个是很伟大、很了不起的人呢、啊。这个人，好、哦，这个人是精通三藏十二部经典呢、啊。那么他一走了，完蛋了。那你玄奘大师来，你跟着跟谁学啊？啊，他一直病苦啊，他一直想要用火把他自焚呢，就是因为他已经了生死了嘛，对不对、啊？但是因为他是当国王，哎，无量劫当过国王，啊，这鱼肉人民呐、啊，税科很重，这个结果这个戒贤论是这个腰部烂掉，烂的生虫，啊，痛啊，彻夜难眠，对吧、啊？没有碰到邱医师嘛，没办法，啊，没办法、啊，戒贤论师啊，哇，那很痛苦，彻夜难眠呢、啊。他本来要入定，那火化，不行，那菩萨。还告诉他你不能走啊，那是中国啊，哦，中国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有个玄奘大师，他启程啊，在两年半以后他会来到这里啊，向你求学，你要教他，你教他以后你再可以走啊。哇，他说我还等两三年，痛苦两三年，没办法啊，你做国王的时候鱼肉人民啊，苛重税啊，所以你的苦以这么短的苦能够化解掉几万亿劫的这个苦果报，那有什么不好啊？菩萨跟他安慰啊，哦，然后就帮助他，哎，他的病苦就好一点了，他忍耐，所以那个戒贤论师修到那个生死自在的人，那个果报还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不是重复的告诉徒弟说，你宁可让人家木宰木几百按住怎么样跟你害，怎么样跟你回报，你就是不能动一个念头缓急他，不可以，你知道我的用意吧？哈，是佛菩萨说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杀父杀母善不可报，还不可以报父啊，是吧？杀生报生不顺孝道，这不是佛道啊。所以你们去徒弟被人家杀死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替你报仇的，我会跟你念往生咒啊，阿弥陀经，这不能报仇的了，你那被人家杀死了，那我就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啊，念此功德啊，回向陈祖阳啊。哎，我不管是陈祖阳被人家杀死了，我的拿刀子，你敢杀死我的高祖啊？看老夫子，啪，那个，哦，你们看过那个战争片？哦，机关枪的扫射也不可以，真的。所以这个戒贤论师啊。我是一个生死自在，没有办法，那个果报现前就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因为看过这个，所以我在呕吐啊，那种痛苦，哎，但没有话讲，没有话讲。我这个胃痛、腰酸背痛，这个生病，你看这个戒贤论师是何等人物啊？精通三藏，还是玄奘大师的师父啊？我们这个，哎呀。所以这就是我造的业啊，我应该负起责任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我现在这个病苦已经过了，这个紫微斗数命盘里面讲39岁的该温啊，39了，就是啊，啊，很不幸被他算得很准啊，很不幸是紫微斗数不准也很准哈、啊，不是我可以算的，人家给我排的来告诉我的，啊，不过有时候排的不准，有的跟我排我37岁就会死啊。说我37岁有一大劫呀、啊，就会死啊！给你啥子告啊？我已经给我能当啊！所以这个算命的有时候准，有时候也不准啊、哦！戒贤论师，还有亲近的圣经居士啊，圣经居士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大居士了。玄奘大师在贞观19年回到长安。